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15号，公元2006年12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传授六臂护法神灌顶，达赖喇嘛倡导弘扬社会互助精神的重要性，西藏铁路带来旅游收益，而环保压力不断加大，中国拒绝印度在西藏首都设立领事馆，介绍西藏传统的贝勒日追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蒙古信众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来自各界的信众传授了六臂护法神灌顶。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表示，当今西藏许多寺院中大量供奉各种护法神像，却忽略了导师释迦牟尼佛本尊，这是一种庸俗不好的现象。达赖喇嘛表示，社会上民众口头上说因果报应，而实际行动却往往相反，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达赖喇嘛还倡导信众不要为了达到个人的财运和经济牟利来供奉护法神，而是要为了一切利益与众生脱离苦海的利他心来供奉，并且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态，否则以迷惑的教义去修行，不但没有利益，反而会对佛法的昌盛造成负面的影响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倡导弘扬社会互助精神的重要性，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昨天3号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福伦俱乐部迎来了25周年庆典，达赖喇嘛应邀出席在下达仁斯拉地方政府会议厅里举行的庆典，并发表演说时倡导社会互助精神的重要性。达仁斯拉地方印度政府官员、西藏流亡政府部分高层官员和达仁斯拉福伦俱乐部成员等上百人出席了庆典仪式。福伦俱乐部地方代表 Ramesh Rana 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时强调，今后的计划项目将面向西藏偏远地区，以不同的途径在西藏各地展开社会服务。他说，这个项目是推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在各福伦俱乐部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福伦俱乐部国际项目负责人 Ashok Mahanjan 在仪式上宣读了俱乐部在过去成功完成的各项社会服务项目。他强调，福伦俱乐部基金会方面通过地方、国内和国际之间以世界为一体的人道互助精神，在教育、文化和卫生上正展开着各项社会服务工作。在达仁斯拉福伦俱乐部成立25周年庆典会上，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该组织已规划在西藏展开的项目表示赞赏和鼓舞。
So your organization Rotary Club is one of the I think significant sort of organization who really making a practical contribution. So please continue all your work.And also I appreciate you mentioned.
达赖喇嘛说，福伦俱乐部是一个长期在社会行善的组织，也是一个在其贡献上获得成功业绩的组织。达赖喇嘛鼓励所有成员继续为社会工作，以扩大弘扬社会互助精神。达赖喇嘛同时赞赏该组织的各项人道援助项目，特别是解决需要帮助民众的疾苦和困难。达赖喇嘛还建议说，当今社会需要更多的服务机构来共同建立人类社会更好的互敬、互爱和互助的人道桥梁。达赖喇嘛强调，慈悲心是拥有美好未来的重要因素，是指引个人和一个组织服务全人类的基本原则。
In ancient times, okay, people I think take for granted this inner value. But now today, I think we need more effort regarding this inner value. So through education.
达赖喇嘛说，在远古时代，人类可以从内心价值谋取利益，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从教育中领悟到内心价值，但是只有现代教育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正确的人道价值来指引，将同样会给社会造成许多危害。达赖喇嘛最后呼吁，在更多的安全性质下，保障印度的宪法来促进人道价值。福伦俱乐部是由美国芝加哥一名叫保罗·哈里斯的律师于1905年2月创建，其宗旨是在全球推广弘扬友善互助的社会服务精神。目前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总共有大约33000多家福伦俱乐部的分部，资助各种促进世界最贫穷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项目。福伦俱乐部在达仁斯拉的建立是以卫生为主的社会互助服务形式，与德累医院通力合作，为达仁斯拉民众提供病情检查和治疗等各项免费医疗服务。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香港大公报消息，西藏铁路开通4个月内，约150万人蜂拥入藏，一方面给西藏带来不少旅游的收益，而另一方面也引起西藏环保问题的忧虑。报道表示，尽管西藏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指出，日益增加的游客对西藏的生态环境影响甚微，然而即使是目前旅游淡季节前往西藏，在一片白雪、牦牛、草地、碧湖的美景中，也能看到挂在树枝上的红色塑料袋，以及一片片玻璃植被裸露碎沙石的山坡。在从拉萨到林芝的路途中，至少有80多处山植被破坏，4处地域有生活垃圾污染。到了米拉山口，在海拔标志和牦牛树上的周围，仍然摆放了方便面和塑料袋之类的生活垃圾，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可惜这里就因此而被糟蹋成垃圾站。尤其是“十一五”规划期间，西藏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矿产、藏药材、旅游等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西藏正在面临着全球气化变化造成的生态退化和大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双重的压力。报道引述西藏环保局局长张永哲表示，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西藏的生态环境正处于轻度甚至中度退化状态，在广大无人区生态环境处于轻度退化状态，而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人口比较集中、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态环境处于中度退化状态。另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虎博研究所副所长沈杰也表示，西藏虎区正在持续的萎缩，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人类活动增多已经使虎区污染加剧。他还表示，虎博是西藏最大的旅游资源，也是最脆弱的一种生态系统，如果无序开发、游人过度进入，虎博很有可能丧失基本的生态环境。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拒绝印度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领事馆。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消息，根据外交人士透露，印度一直希望能够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领事馆，不过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前访问新德里，两国联合声明宣称双方将在中国的广州与印度东部的加尔各答互设总领事馆。不过据外交消息报道，印度其实是希望在拉萨设立领事馆，不过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而目前除了尼泊尔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在拉萨设立外交领事馆。尼泊尔在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之前，已经在拉萨设立了领事馆。印度当时也曾经获准设立，不过在1962年中共和印度爆发边境战争之后，印度撤回了驻拉萨领事馆。而现在印度似乎又对重回拉萨有高度兴趣。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天是藏历10月15号，也就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白来日追节。那么每年的这一天呢，西藏的信徒迎来了白来日追，也就是吉祥天母节。这一天所有的女性将打扮一新，而最开心的也就是小孩子们。那么为了庆祝天母节呢，妇女们在这一天刻意的梳妆打扮，到白兰拉姆，也就是天母像前烧香祈祷。西藏自古就有不论贫富向晚辈僧侣小孩们进行施舍的习俗，那么小孩子们在这一天是最快乐的，一大早就向父母要白兰日追节，就是零花钱。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我们西藏有个生动的传说，也就是大昭师的守护神母，也就是玛索姐母，有三个女儿，小女儿白拉姐母，二女儿东赞姐母，大女儿白拉长母。因为他们不听话，母亲便许了咒，愿大女儿一生不得丈夫，即使有也只能在每年的藏历10月15号相见一次。那么从此呢每年的藏历14号晚上开始，朝拜白拉拉姆的信徒络绎不绝，直到今天的旭日初升，许多善男信女纷纷向天母敬献哈达。大昭师的全司僧众举行隆重的例行年祭和贡曼扎的定时大祭，并且将白拉扎姆的天母像面朝拉萨河南岸的赤布地，而赤布地的也把宗赞的塑像面朝北，表示两相会面的之意。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吴家祥撰稿的《用联邦制了治国家内丧》。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1720年即康熙59年，清廷帮助西藏退籍入侵者，并留下了2000军队驻藏，使清廷在西藏确立主权的开始。到了1792年即清隆58年，清廷制定了新的治藏条例，规定驻藏大臣的权利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平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宣持驻权的政治行为，并且有了成文法典。由此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藏既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新生，也不是没有驻权关系。如果没有驻权关系，进入西藏的英国人就没有必要在1890年与清廷签订中印藏印条约。那么中国与西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权关系呢？按照现代主权理论来看，那是一种特殊的联邦关系，一种君主国下的政教联邦制度。西藏的政教权力在全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分割，全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分享其政治权力，西藏宗教领袖在宗教权力上自治，但最高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认定要由全国政府主持，即所谓的净瓶池前。1949年执政的中国当局还是意识到了西藏费身的政治地位和宗教的特殊性，所以没有纯粹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而是义无存文让达赖喇嘛不得不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其核心是西藏接受北京政府为最高主权者，并接受中央政府主权，中央政府承认西藏的自治权利，西藏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和职权不变，西藏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强迫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等等。这些协议如果认真的实行，西藏还可以勉强维持住一个自治邦的地位，但与其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相比已经大打折扣。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吴家祥撰稿的《用联邦制了治国家内丧》，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Thank you.